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95页最后一行，课题：现锐正传，这是礼佛现光品第五大段。这一段里面又分三段啊，根一是法，分两小段。第一段放光普照啊，第二个小段持戒净照。今天我听说有同学来参加了听这堂课，那么从经文当中看的没头没尾，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前面这一篇的大意略说一说，知道这文从哪里来的。这是第38品礼佛现光，前面一品如品的宝，这从比喻上说，人生难得，佛告诉我们，佛所说的这些话，佛灭度之后，由弟子们把它记下来，成为经典。怎么个记法？弟子当中，阿难尊者记忆力最好，他听一遍几乎一生都不会忘记，有这个能力。 啊，这个世间不能说没有，少。像阿难这种起心太少了。佛灭度之后，集结经藏，是有佛的学生500个人，这500人都证得阿罗汉。很不容易，由这500阿罗汉来做证明，听阿难宣讲，把佛在世的时候讲的经典重复讲一遍，这500个人通通都赞赞成，这才能记录下来。有一个人反对，说阿难，好像佛没这个说法，这就不能记下来。啊，不许可有一个反对。为什么这么做？是让后人对经典产生信心。经典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佛当年所说的，当然佛灭度之后1000年，佛法传到中国来了，传到中国来翻译成中国文字，参加翻译这个工作，有印度的高僧，有中国修行有成就的人，是由国家来主持做这个译经的工作，从汉朝佛法出传过来，一直到宋朝啊，已经最后的年代，宋朝800年前啊，宋朝以后就很少了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原点巴黎文学的传到中国来了，有2支，1支是汉传，用中国文字浅显的文言文写出来啊，在文字学里头称为变文，变化的变啊，变文也就是文言文，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说话的是最接近的，我们讲吧，最浅显的文言文啊，便利佛法的弘传啊，希望一般读书人都能够看得懂，以这个为标准，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借鉴当时的口语啊，这样翻译过来的。另外一支是藏传的啊，藏传比汉传的时候，在 汉朝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期，200-300年之后啊，如果说是从唐代 比较可靠，文成公主加德西藏。而佛法就说文成公主影响很大，在她没嫁出去之前西藏没有，她去了之后把佛教带过去了，这是个比较可靠一点说法。那么有西藏文字啊，藏文是从梵文发明西藏文字，也是属于拼音啊，一直传到今天还不衰啊，藏传里面有少份不多我们没翻译的，文成公主带去汉文的经典不少，那个时候也翻成西藏文啊，一直到今天还有少数我们汉文里都没有。早年我访问中国，给赵朴素老居士建议，啊，希望把这个藏文经典完全用中国文字，还是用文言文，把它重新翻出来，能够保存长远。啊，藏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遗憾就是几百年之后语音变了，字不认识啊，好在藏传的从唐太宗这个时候起到今天也经历了六个朝代五个朝代啊，唐宋元明清，还好这个文字啊一直是西藏佛门弟子来控制住的啊，没有改变传下来了。如果不是佛门弟子，藏文呢变化就很大了，就像欧洲这些文字一样，三百年之后啊写出来没人懂的啊。好在就是西藏是因为喇嘛称喇嘛教，实际上就是佛教啊，喇嘛是藏语的发音，沉沉下来句句是佛说的，不能怀疑啊。那么佛门也佛教今天也如是，从汉朝这时候就开始翻译，唐隋唐是极盛的时期啊，一直到宋朝到中国来的几乎都翻译成中文了啊，没有翻译的很少很少很少，听说啊，几乎全部翻出来，就是今天汉语的大藏经。佛非常重视信，如果传到后世没有人相信的，佛法就灭了。会不会有这一天？有，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的法运是12000年， 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根据中国古大德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3000多年。外国说的是2500年，现在我们都用外国这个说法。中国上一代的老和尚还是用中国老的纪念，不用外国。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空间越来越小了，地球确实变成一家人了，这不能不知道的。我们关于这桩事情，这桩事情也不是个小事情，大事情，我们就随俗。我们自己了解，对于经典，字字句句决定不怀疑，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就是这一部经。这个法门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佛介绍了这个法门，在印度没有形成一个宗派，印度人读这个经典也不多，依照这部经修行的方法有，不是没有。反而在中国接受这个法门人比印度多，比西藏也多。藏传里头有，不是没有，有净土。所有法门里面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戒定慧三学。佛是叫我们开智慧，智慧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他开悟了，五祖忍和尚要考一考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召见他，见姓，姓是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他总共说了五句。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个清净自信呢，是真心，不是妄心是真心。我们今天一般人讲心，概念上全是妄心。心是什么？心是思想，真心没有思想，所以这是我们要辨别清楚的，特别是学大乘，真心是清净， 本是清净。有没有染污呢？没有。佛菩萨没有，我们凡夫也没有。啊，染污的是意。佛法讲心、意、识。啊，意就是妄心，意是意就是起心动念。啊，中国的文字描写了心，单单一个心，什么都没有，跟佛讲的真心相应。啊，要有了念头了，有分别了，有分别是思，你看思，心上上面一个田，啊，田是一个一个的，就是有分别了，那不是真心妄心。啊，想思想，啊，想心里都有相，那个相是假相，不是真相。啊，所以思想，这是一般人讲心，心就是思想，妄心不是真心。啊，六道凡夫用思想以为是真心，这错了。能大师说得好啊，第一个清净，清净他没有思想，他是清净；有思有想，他不清净的。啊，第二句话说，真心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思想有。啊，思想是念头，前念灭，后念有生。一个接着一个，频率非常之高。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些贪执、思想、换了多少次，单单一个思想，我们决定没有办法感觉到，我们感觉到是连续相续相。啊，像看电视，电视的画面一秒钟一百次，一百次的生灭，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啊，其实画面的时间，我们说画面的寿命吧，画面寿命多长？百分之一秒。这是电视。那我们脑子里面的思想比它多得多啊。啊，到底多多少呢？弥勒菩萨说了一句话，说一贪执有32亿8000年，啊，一贪执，也就是说32亿分之一是一念，起个念头，那一秒钟可以贪七次，我们把它乘出来，一秒钟贪七次等于2240兆分之1秒，这就是念头的生灭。但是真心不生不灭，真心如如不动，妄心一弹指就是32亿8000年。啊，把它乘出来，算出来320兆，啊，一弹指是320兆。 这是真的是假的？真的。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物质现象，量子力学家搞清楚了，假的。世界确确实实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我们现在看的是物质东西存在啊。你要知道它存在的寿命多长。是320兆分之1秒。这是它的寿命。一弹指，它生灭320兆次。啊，单位不是万，不是千，单位是兆。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这个秘密量子力学家完全明白了。他没有说出一秒钟有多少，他只说生灭频率非常高。啊，佛在佛经上数字说出来了。我相信再有20-30年，量子力学家会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就是念头。搞明白之后也等于零。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心，是真心，真心是真的，没有生灭，不生不灭。见到这个真心叫明心见性。啊，这个心也叫信，叫自信，叫本性。啊，这个心是清净，没有染污。啊，妄心有染污，念头就是染污，妄想是染污。啊，真心没有。真心第三个现象，是具足，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智慧是自信里都有的，没有见性的人没智慧，他有知识。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啊，智慧要现前了，没有一样不知道。样样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全都明白了。所以佛法注重智慧，不注重知识。智慧从哪里来？本有的，没有来处，自信也本来具足，这个要知道。知识原来是你学来的，你看来的，听来的，你想出来的。啊，智慧不是的，智慧是自信本有。啊，怎么样得到智慧？佛教给我们持戒修定，智慧就开了。啊，持戒是手段，修定也是手段。持戒才能得定，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开悟。这个悟有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小悟是阿罗汉，比我们高明多了。啊，大悟是菩萨， 大彻大悟是佛陀，所以佛、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大彻大悟称为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啊，大悟，没有彻悟啊，大悟，第三个学位阿罗汉，好像本科毕业，小悟，小悟虽然是小，他的智慧超过人间天上，人聪明不如他，天比人更聪明也不如他，二十八尊天都比不上他。所以佛法是开法自信的一门学问呢，他要求的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为什么一门能得定？哪一门？任何一门都行。啊，不拘哪一门，就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都可以。只要你用戒定慧这个方法去学，你就能开悟。妙极了，佛的经典能帮助我们开悟。世间典籍行不行？行。不要忘记，它还有一个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是佛法，佛菩萨讲的。八万四千之外，还有无量无边的法门，通通行。所以后头有个无量法门，全包了。不可思议。啊，到不可思议，思意、起心动念没有了，就接近大彻大悟。啊，这是他的理论，我们必须要知道，明心见性的理论，明心见性一定要走戒定慧。啊，不走这条路，没有戒，决定不能得定。啊，定中有戒，戒中没有定。啊，戒主要叫你放下，彻底放下吧。连戒也放下了，真放下，你才能得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读书千遍，那一千遍记住是修定。啊，你看，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读书，佛就叫你用读书的方法修定，那是教下读诵大经大论，目的是什么？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把分别念掉，把执着念掉，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这一部经，到最后这一部经也不要了，看我啊！如果抓住这部经不行，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一部经？怎么会有佛？所以到最后啊，连佛也没有，经也没有， 大彻大悟，真成佛了。啊，这个时候才叫做佛陀。啊，经典里面所说的，我们不能不相信。为什么？将来开悟的时候，这个来做证明，我是不是真开悟？真开悟了，佛讲的一切经是我自心心性的流出来，哪有不懂的道理？没开悟不懂，开悟了彻底明白了。啊，明白之后讲给别人听，因人而异，程度深的讲的深，程度浅的讲的浅，能恒顺众生，应机说法，跟他的程度相应，帮助他也开悟，这是佛法。那么我们今天学到这一段，佛把这个极乐世界介绍的差不多了，极乐世界生活状况、教学的情形，以及这个世界的美好，统统说明白。中国人常想，百闻不如一见。如果我们能见到多好，这就讲到这一桩事。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慈悲到极处，他用他的神通，让当时听经的大众，这个经的听众20000人，都跟我们一样俗家人，这里面有出家的，也有没有出家的，出家的人少，在家的人多，统统见到极乐世界。经典里的记载的清清楚楚，绝对不是骗人的，我们才能得利益。如果我们要是错会了意思，这是迷信，那就劝你不必读经，你得不到丝毫利益。不得利益是小事，大事是毙命。误会佛教，错解了佛教，这个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在所不免。出家人想度我这个人很难的，为什么我们要辩论呢？要把我束缚啊，我才会相信。这些出家人，当然我们也遇到第一流的高僧大德，我遇到是一般的，一般的不行啊，他辩不过我。 啊，所以我的信心是从方老师那里来啊，他是个哲学家，世界知名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啊，那一年我26岁，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的佛经哲学，我就很诧异，佛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他不说佛，他释迦牟尼是世界上